欢迎回到无耻杂烩，我是周哈什迈尔。不，这个视频的标题不是夸张，也不是为了吸引点击。今天我们要探讨一种危险的圣经误读是如何导致一些有影响力的基督徒试图煽动以色列和美国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现在我们要讨论的神学观点被称为时代论，很多福音派基督徒认为这就是圣经基督教或者是基督徒一直以来所相信的，但事实是这种基督教形式其实相当新。现在这是一种很微妙的神学，但在这里粗略地勾勒一下，它建立在神有两个约的子民的观点上，他有以色列也有教会，而且他们有不同的身份。以色列被应许了一个现实的应许之地，而教会将会在一个被时代论者称为被提的事件中被带到天上。现在正如我所说，很多美国基督徒认为这就是基督徒一直以来所相信的，或者是基督徒今天所相信的。
基督教世界的大多数人已经完全接受了被提的世界观，从头到尾都信以为真。像 John Hagee、Jack Heaps、Greg Laurie、David Jeremiah 和 Jimmy Evans 这样的人都在教导被提，好像这是100%的事实一样。
但这其实不是真的。我的意思是，从全球基督教的角度来看，时代论是一个极端的边缘观点，而且也是一个新的观点。对被提和更广泛的时代论的信仰，其实只能追溯到19世纪的约翰·纳尔逊·达比以及20世纪初斯科菲尔德参考圣经的出版。现在我知道一些时代论者会试图找到一些更早的人物来支持他们的观点，但这种世界观的核心是基督徒必须支持以色列这个国家，表面上看着似乎无害。例如，《纽约时报》畅销书作者、时代论者 Mike Evans 在《为什么基督徒应该支持以色列》一书中争辩说，我们在《创世纪》第12章中被命令要支持以色列这个国家。最近我刚发布了一个视频，讨论了 Ted Cruz 和 Tucker Carlson 关于以色列的交流。在那个视频中，我展示了新约中提到这一点时所说的话：神的应许在《创世纪》第12章中适用于有信心的人，无论他们是否是犹太人。但今天，我想关注一个不同的角度，一个更令人担忧的角度。时代论者通过煽动以色列参与战争，真的是以色列的朋友吗？但在讨论这个之前，我想感谢 shameless.com 上的真正朋友们，感谢你们对这个频道的持续支持。无耻杂烩不接受赞助，所以像你们这样的观众的直接支持，对于维持这个事工非常重要。我们的 Patreon 是一个美丽的基督徒社区，大家都在寻求对信仰更深入的理解。你们可以独家参与直播，我可以在直播中回答你们的问题。有些人甚至建议了我应该处理的节目内容，其中一些我已经做了。顺便提一句，我看到了你们关于 YouTube 字幕把这个节目名字搞得一团糟的评论，所以我们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会给你们一个很酷的惊喜。但在那之前，请加入我们在 shamelessjoe.com 的行列，感谢你们持续的支持。好了，我提到了 Mike Evans 和他的书《为什么基督徒应该支持以色列》。关键的是，他给出的支持以色列的原因之一是，当我们支持以色列时，我们是在为我们主的降临做准备。换句话说，在时代论的框架中，以色列有点像是触发末日所需的诱饵。但具体来说，这是什么样子的呢？在另一本书《耶路撒冷被背叛》中， Evans 实际上反对当时正在进行的以色列和平进程。他反对两国方案的想法，即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有一天可能和平共存。相比之下，他这样描述自己对未来的展望，这几乎是难以想象的。但耶路撒冷及其周边以及约旦河谷的战斗将蔓延到从北部的加利利海一直到亚喀巴湾长达200英里的裂谷。现在除了中东难以描述的屠杀之外，他说还将有一场全球性的冲击波将彻底摧毁世界上所有的大城市，像巴黎、伦敦、东京和纽约这样的城市。现在听着别搞错了， Evans 并不是在试图避免这场流血事件，他实际上是在积极地试图引发它。在他看来，只有当我们几乎摧毁地球上所有生命时，耶稣才会作为弥赛亚回来并带来和平。所以他告诉我们，他分享这些是为了让我们参与预言，帮助试图触发哈米奇多顿。毕竟他说预言的给予不仅仅是为了让我们理解我们的时代，也是为了让我们成为神计划的一部分。对此我想说，的确是耶路撒冷被背叛。像 Mike Evans 这样的时代论者继续寻求政治影响力的位置，从中他们可以鼓励以色列做一些事情，比如吞并戈兰高地。
我碰巧是总统的25位福音派顾问之一，现在我在 Facebook 上有7300万福音派粉丝。顺便说一句，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有福音派的国务卿和福音派的副总统。 所以如果要责怪谁，就责怪我们吧，因为我们在大力推动这件事。这是圣经之地，也是它的主权。
现在 Evans 并不是一个特例，你可以找到很多时代论的演讲者，他们梦想通过大量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鲜血来促成基督的再来。现在这里的一个根本问题涉及到我们如何阅读圣经，特别是如何阅读圣经中的预言。时代论者常常通过解释来捍卫他们的神学结论，说他们只是试图按字面理解，拒绝对神的应许进行属灵或寓意的解释。
时代论者不会将圣经的意思属灵化或寓意化，他所做的是考虑圣经的字面、历史和文化背景，在解释神的道时，把所有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
我相信我们应该按字面解释圣经，而不是用比喻的方式。这就是为什么我坚持末世的前千年观点。是的，我相信很快就会有一个字面上的敌基督向世界显现。
现在这就是时代论者在接近圣经时对他们所做事情的理解，但我认为公平地问一问他们实际上在多大程度上这样做是合理的，他们实际上在多大程度上按字面理解圣经预言。
圣经在以西结书第38章中告诉我们，最终利比亚、苏丹、土耳其和俄罗斯将与伊朗一起攻击以色列北部的山丘，也就是今天所称的戈兰高地。
事情是这样的，以西结书第38章并没有字面上提到俄罗斯入侵以色列，你在圣经中任何地方都不会明确找到俄罗斯或土耳其的提及。相反，他描述了以色列将从北方被马各地的哥哥米舍和土巴的首领入侵。现在尽管这字面上指的是统治两个城市的王子，时代论者却将其解读为以色列将被两个国家如俄罗斯和土耳其入侵的预言，基本上是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恰好位于以色列的北方。现在请记住，叙利亚和黎巴嫩这两个国家实际上与以色列北部接壤，俄罗斯和土耳其则不是，但这没关系。无论你是否同意对以西结书第38章的这种解释，仅仅从字面、历史和文化的背景来看圣经，以理解这些话在写作时的上下文中的含义，这是不够的。相反，他试图在非字面层面上解读更深层次的含义，而这种含义几乎总是涉及到21世纪的政治。那么时代论以这种方式解释圣经预言有多可信呢？显然我现在还不能向你证明时代论者今天对明天的预言是错误的预测，但时代论已经存在了足够长的时间，我们有很多过去的预测在今天并没有实现，有很长一串虚假的承诺和一长串错误的预测记录。让我们从 Hal Lindsey 的晚期伟大的地球开始。现在这是 Hal Lindsey 在1980年将他书的巨大成功归因于这只能来自
晚期伟大的地球卖出了多少本？
现在已经超过1800万本，而且被翻译成31种语言。顺便说一句，那是时代的标志，只有神能做到这样的事情，并不是因为这本书有多伟大或写得多好，而是因为我相信书中的信息非常重要，神赐福了它。纽约时报称其为10年的畅销书。你知道，当你拿一本关于圣经预言的书，而神做了这样的事情，那就是时代的标志。
现在，在他1970年出版的书中 ，Lindsey 承认，近年来许多圣经学者试图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事件与预言的标志联系起来，这些标志预示着基督即将再来。他们的失败使预言失去了信誉。所以，正如我所说，这里有一长串失败的记录。但 Lindsey 争辩说，问题在于所有其他作者根本不知道如何正确理解圣经预言。 Lindsey 确信他做到了。从他书的成功来看，许多福音派人士也同意他的观点。对 Lindsey 来说，关键的圣经预言之一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4章中关于无花果树的教训。在预言耶路撒冷圣殿将被摧毁后，耶稣的门徒问他，告诉我们这是什么时候会发生，还有你降临和这世代终结的预兆是什么。这里的第一个警示信号是，使徒们似乎在问一个有些混乱的问题。他们既问到圣殿的摧毁，我们知道这将在大约40年后发生，也问到这世代的终结，似乎还问到耶稣的再来。所以，当我们听耶稣的回答时，我们应该留意圣奥古斯丁的警告，有时听起来像是关于最后审判和世界末日的事情，实际上是耶稣在回答关于公元70年地上耶路撒冷被摧毁的问题，甚至是关于基督通过教会荣耀降临的问题。
经。顺便说一句，这实际上就是对圣经的字面、历史和文化背景保持敏感的样子。你倾听这些话对当时的说话者和听众意味着什么？这可能与你今天独自阅读时理解的不同。即使我们听耶稣谈到日月变黑时也是如此，因为正如 N.T. Wright 所指出的，你可以在旧约中找到很多段落使用同样的语言来描述神对个别国家的审判。现在这很重要，因为当耶稣回答他们的问题时，在这段论述的中途，他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现在如果耶稣指的是圣殿的摧毁，那个预言实现了。如果他指的是他在教会中的荣耀，那也实现了。但如果他的意思是世界将在一代人之内字面意义上结束，那并没有实现。时代论者实际上选择了不同的方法。他们说，当耶稣说这世代时，他并不是字面意义上指他正在与之交谈的那一代人。相反，他指的是其他某一代人，通常恰好是自己这一代。所以当他谈到圣殿被亵渎和摧毁时，他并不是字面意义上指第一世纪，当时确实有一座圣殿被罗马人亵渎和摧毁。相反，他们争辩说，耶稣在告诉我们将在圣殿山上的同一个地点建造一座新圣殿，然后那座圣殿将被亵渎，那座圣殿将被摧毁。现在，这是时代论解释模式的一部分。时代论者不是试图将耶稣的话理解为适用于他的时代、地点和听众，而是将他的话变成关于我们时代和地点的评论，在其中我们成为听众。正如 Helinsey 书的副标题所宣称的，这是对涉及这一代的惊人预言的深刻洞察。你可以看到为什么这会非常受欢迎。人们有点自恋，我们关心现在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好吧，那么 Helinsey 如何处理耶稣的承诺，即这一代人不会过去，直到他的话都应验？很简单，他将其应用到1970年代的自己这一代，并暗示，既然圣经中的一代大约是40年，这意味着世界将在1948年之后的40年左右结束。果然，随着1988年的临近，其他人也加入进来，说同样的话。一位名叫 Edgar Weissman 的 NASA 工程师出版了自己的小册子88个理由说明被提将在1988年发生。他在其中声称已将被提的确切时间缩小到1988年9月11日至13日之间。事实上，他认为自己已经弄清楚了所有即将到来的重大世界事件，自信地宣称我们现在知道但以理第70个期的所有事件，三次世界大战，三次被提，三次审判，以及千年期及其日期的所有事件，现在我们只需坐在晚间新闻前观看事件展开。但事件并没有展开。 Lindsay和 Weissman 完全彻底的错了，他们的预测一个也没有实现，但他们还是坚持下去。 Weissman 更新了他的预测，说世界实际上将在1989年结束，然后是1993年，再然后是1994年。但到了下一年，这一系列令人尴尬的错误预测让位于时代论者中的新热潮，因为 Tim Leahy 和 Jerry Jenkins 发布了广受欢迎的末世迷踪系列的第一本书。现在这是一个冒险系列，主角必须在一个所有基督徒都被提，敌基督正在崛起的世界上航行。现在他们的书卖出了4200万本。 Jerry Falwell 描述其影响可能比现代任何一本圣经之外的书对基督教的影响都要大。在该系列中，例如辛辛那提的大主教成为
几乎全球所有宗教的融合者，除了犹太教和基督教。
所以这显然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福音派基督教的表现形式。现在虽然这些书显然是虚构作品，但他们植根于 Leahy 和 Jenkins 的实际神学信仰。他们相信我们比之前的任何一代人都有更多的理由相信基督可能在我们这一代回来。他们的依据是什么呢？当然是马太福音第24章中的同样论述。现在他们坚持认为耶稣在对他们说这世代时似乎不可能是指门徒的世代，他说这世代不会过去。所以他们反而提出了其他三种他可能指的意思。他们承认许多优秀的圣经教师认为这可能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那一代人，然后他们建议也许他指的是1948年看到以色列成为国家的那一代人，然后他们又提出也许他指的是经历过1967年六日战争的那一代人。现在他们实际上责备像 Weissman 这样的人，因为他的88个理由这本书，他们说这种推测只会给基督的身体带来伤害和失望。就他们自己而言，他们推测基督将在世纪之交到21世纪第一个季度之间的某个时间回来。 和之前的所有人一样 ，Latty 和 Jenkins 完全错了。就像 Hal Lindsey 和 Edgar Wiseman 一样，他们通过宣讲圣经预言，并继续做出毫无根据和错误的预测，在福音派世界中持续拥有成功且有利可图的职业生涯。但别担心 ，Mike Evans 现在说耶稣很快就会回来，声称实际上一代人大约是70到80年。所以，也许我写一本新书，28个理由说明被提将在2028年发生还不算太晚。听着，很容易将这些时代论者称为假先知，因为他们的预测一再被证明是错误的。但我想要对他们公平一些，他们并不是声称自己从神那里得到了新的启示，他们只是声称通过使用他们的时代论体系来解释圣经，他们理解了神已经在圣经中启示的内容，所以严格来说，他们不是假先知，但他们是不可靠的神学家和不值得信赖的圣经教师。他们关于世界末日的错误预测令人尴尬，但这只是一个更深层问题的症状，即时代论者完全无法理解圣经。坚持认为你必须按字面理解以色列，而对哥哥和马各以及其他内容进行予以解释，显然是一种糟糕的释经方法。这导致福音派人士通过宣称耶稣将在1988年，然后是1989年、2000年和2025年回来，使基督教看起来很荒谬。这一切的核心是一个相当基本的误解，涉及到神对以色列的应许。现在要明确的是，基督徒同意神因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而祝福一个称为以色列的存在，但整个问题在于，他指的是哪个以色列？这些祝福延伸到谁身上？新约直接回答了这个问题。例如，圣保罗展示了神的应许不是按肉体，而是按信心，所以种族对你的救恩或你在神面前的地位并不重要。基督徒完全没有理由说一些令人羞辱的话，比如，
我作为一个外邦人，不，我不是犹太人，希望我是，但我不是。我作为一个外邦人，已经被接知到神的应许中。
现在 ，Greg Laurie 在那里引用了圣保罗在罗马书第11章中使用的意象，谈到外邦人将如何被接知到救恩之树上。但一些外邦基督徒继续表现的好像他们只是二等基督徒，甚至更糟，好像他们是假犹太人。而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实际上只适用于以色列民族。我们不仅从油管博主或受欢迎的时代论传道人那里看到这一点，我们甚至从像 Ted Cruz 这样的参议员那里看到这一点。他使用对《创世纪》第12章的时代论误解来鼓励美国支持以色列与伊朗开战。
我指的是现代以色列的政治实体。
是的，那是。
你相信那就是神在《创世纪》中所说的？
是的，我相信。
那么，圣经说我们要祝福以色列的论点的真正答案是什么？那些应许在新约中是如何被理解的？你得点击这里才能知道。喂，无耻杂烩，我是 Joe Hushmeyer， 愿神祝福你。